翰福音系列讲章第37讲，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耶利米书16章16节，捕鱼与启示，普杰西牧师2007年4月29日，翻译王兆峰，2018年，朗读赵希拉，2023年。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约翰福音21章的前14节。你有没有问过，这些经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自己也一样问过这个问题，但同时我又迫不及待地想要听到彼得和耶稣之间的三次问答。我们来教会久一点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也很喜欢这个故事，对吗？但我们还是可以问，约翰为什么把这段经文安排在这里？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和第14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都用了同样的一个词“显现”。这个词的意思是启示。我们一般以为这是耶稣复活之后显给门徒们看，因此就是显现或者出现。约翰用这个词是要吸引我们注意力，来看在这一头一尾的显现中间的是什么，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约翰在这卷福音书里用显现这个词的时候，不仅仅是表达耶稣出现在门徒们面前的意思，而是表达耶稣向门徒们显明或显示原来隐蔽着的或隐藏着的事情。在第一章里，使徒约翰第一次见到基督时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1章31节。很明显，耶稣出现在约旦河边的时候，约翰认识到这个人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人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而已，而是显明给以色列人看，他们素来等候的弥赛亚来了。2章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也就是说，耶稣将水变为酒，突然间门徒们见到了他的荣耀，他的容貌并没改变，但门徒们对他的认识加深了，他们认识到耶稣是谁。9章3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注意，基督要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一旦那人被医治，神的工作就向世人显明出来，父就被启示出来。最后17章6节，基督对神祷告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耶稣不仅仅是告诉人或者向人们显示神的名字，而是向他们显明神的名字。意味着什么？神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神在世上所做的是什么？知道了这些之后，当我们读到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说这两句话的时候，应该认识到基督在这14节经文里是在向我们显明或启示什么，但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打鱼不顺利、吃早饭，这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但他的启示是什么呢？这里一定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约翰在他写完了的这卷福音书的最高潮之后，20章31节，告诉我们这些事一定有它的重要意义。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基督在这里到底向我们启示了什么。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在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并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们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住约100公尺，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有人说这里再一次向我们显明基督行神迹奇事的大能和他的神性。可是在约翰已经告诉了我们耶稣所行的那么多神迹奇事，比如他用2条鱼喂饱了5000人，他把那几口大石缸里半吨多的水变成美酒等等，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能力有多大，还需要这153条鱼来显明他的大能吗？约翰在他写的福音书结束之际，还需要这样来说明吗？所以我不认为约翰在这里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诉我们耶稣的能力，而是告诉我们基督来到世上的事工和他来的目的，同时提到有了七个门徒的名字。在这卷约翰福音里，另一处同时提到这七人名字是在第一章里。根据约翰的文学写作风格，一开始提到七个门徒被基督呼召，现在在结束的时候又聚集了七个门徒，他是在告诉我们神呼召这些门徒将要在这世上所做的事情。这七个人里有彼得，也提到了拿但业。自从第一章的呼召之后到现在，拿但业的名字就再也没出现过，记得吧？拿但业在树下的时候，耶稣已经知道他在干什么想什么。当时拿但业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宣告：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把第一章和第21章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两个未署名的门徒。在这里约翰要告诉我们，基督呼召了我们他们来跟从他，现在基督要他们做什么呢？约翰在这卷书里从没有提到过彼得的职业，只是到了这里结束的时候突然告诉我们彼得是个打鱼的，他假设他的读者都知道的，因此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其他3卷福音书里已经对彼得做过介绍。所以当彼得说我打鱼去的时候，读者不会感到茫然。于是其他6个人也跟着彼得一起上了船。有意思的是，约翰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像其他几卷福音书里那样提到耶稣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鱼如得鱼一样。他没有告诉读者基督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要他们去做什么，这也说明约翰是在假设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人都是渔夫，基督要用他们的职业来比喻他呼召他们要他们去做的目的。晚上出去打鱼是件很正常的事，因为你打到的鱼之后趁着新鲜马上拿到早市上去卖，当时是没有冰箱这回事的。可是他们一夜下来两手空空，第4到6节，正当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要照耀之际，基督出现了。我们在约翰福音里已经多次领教了约翰写作高明手法，这里的描述也绝非偶然。门徒们不知道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一直难以理解的，这些经验丰富的渔民竟然听从了岸上那个陌生人的建议， 他们从沮丧失望到巨大丰收。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则是从浑然未知到豁然明朗，这时那个未属灵的门徒又一次体验到属灵的感受，而这正是彼得所缺乏的。他俩好像总是有点竞争的味道。在坟墓里的时候，他看到叠放整齐的裹尸布和缠头巾的时候，意识到主复活了。这里他看到网里那么多鱼，也一下子意识到是主。彼得则是总是雷厉风行，一马当先。他跳进水里游向岸边，并且还穿上衣服，不至于在主面前光着膀子施礼。他们的船离岸边也就100来米的距离。记得他们往坟墓去的路上，这位门徒和彼得赛跑起来吗？彼得虽然跑不过他，但却先进了坟墓。然而那位门徒却先于彼得认识到主复活了。这次彼得绝不想再落在后面，这才跃身入水。现在基督要走了，他向门徒启示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件事情来看。首先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和背景，第二是圣经里有关打鱼的意义及末日应许，最后是基督要门徒们在地上要做的事情。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当然是在约翰福音结束之际，并且告诉我们耶稣复活后三次向门徒显现。第一次他向他们显现，对着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以前我们讨论过，这是约翰写的微缩型五旬节，因着受了圣灵，他们可以参与基督的事工，即拯救与审判。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基督第二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是为了多马，为了使多马能够信。在那个故事里，我们一起听到那个伟大的信仰告白，我的主，我的神。现在此告白是对每一个进入基督信仰之人的要求。使徒们被赐予权柄向世人宣告，谁的罪得赦免，谁的罪不得赦免。他们的用来衡量这个分水岭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多马的告白。任何没有见过基督的人，只要宣告说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主的人，就是罪得赦免的人。然后是那个一夜徒劳最后却满载而归的打鱼经历。约翰要告诉我们，这一次基督要向门徒们启示更多更大的事。他是如何启示的呢？让我们来看圣经里打鱼所代表的和打鱼末日的联系。旧约里，尤其是先知书里，论到神时总是提到打鱼，或者神差人去打鱼，并且每一次打鱼之行都是为了审判。今天早上我们读了耶利米书16章16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打上来，然后又用打猎的同样比喻来形容审判和以色列人的罪。阿摩斯书4章1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主人说，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现在福音来了，基督招了这些打鱼人，你会不会说，哦，真是巧合，这些被招的门徒竟然多数是打鱼人。记得基督对他们说过的话吗？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福音4章19节，马可福音1章17节。你若熟悉旧约的话，就知道基督是在对他们说，你们将要把审判带给世界。在福音里，打鱼不仅是指审判，也包含救恩的含义。比方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也就是说，到了新约，神还是会差人出去打鱼，但撒的网不再是单单的是审判，而且有拯救。你们这些我的门徒们，出去奉我的名打鱼，无论是谁承认基督是主的人，你可以对他们说，你们得救了。到末日，我把网拉上岸的时候，我必收据他们，他们必蒙永生。那些拒绝你们见证的，要受永远的审判。你看，约翰福音结束时，让我们看到的是门徒们的一次打鱼经历和最后满满的一网鱼。甚至约翰说到那网满了大鱼的时候，用了和以西结书47章里一样的描述词汇。约翰在他写的这卷福音书里，已经两次联系到以西结书47章，即圣殿与活水。基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我就是圣殿。第四章和第八章里，基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是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以西结47章里，我们看到的是圣城里的圣殿，水从里面流出，所到之处，任何东西都被这水所沾，便有了生命，并且因这流来的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渔夫在岸边下网捕获好像大海的鱼甚多。这是从圣殿里流出来的活水。约翰已经显示给我们，基督就是此圣殿，活水就从基督那里流出。那么这里约翰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基督向门徒们所启示，他离开之后他们所要做的。这里他们在船上，基督在岸上，两边分开，但他们对基督话语的顺服将在末日带来极大极多的鱼。他们的任务就是加入基督的事工，他们的事工不会白费，虽然中间会有沮丧失望，但末了必有极大的收获。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约翰写的是路加的《使徒行传》的微型缩影，20章21到23节是五旬节，现在则像是《使徒行传》里得人如得鱼。他们所要做的是按照基督的话撒网，他们的网里必满了极多的鱼。旧约里提到鱼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指外邦人。门徒们将来会奉主的名网到各种各样的鱼，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他们的收获将和他们主的收获汇合在一起。约翰在此福音书的末了告诉教会，你们奉主名所做的绝不会徒劳。当神的话被宣讲，圣礼得以施行，基督的名被宣告，你们可以确信神在撒网，在末日要拉上无数多的鱼。他的天堂将被像你们这样从前只配受审判的外邦人所充满。你们与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工作有份。最后还有一件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是约翰使用的吸引这个词。在6章里，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12章，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里则是彼得把那网拉过来用的同样一个吸引。注，这里的中文翻译与英文翻译是相当大的差别，前者可做吸引或拉，后者则明显是拖拉。但中文的吸引和拖拉是完全意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不可能混淆，也不可能够互换。比方说从井里取水，中文说打水，则强制性的又把水拉上来，而英文用的恰恰若直译成中文可以是吸引。但我们都知道水是无法被吸引上来的，除非你使用机械泵或电泵，那也就是强制性的吸上来。所以普牧师在这里说的同一个词是英文，既可以是吸引，也可以是拖拉，满满的一网鱼，加入基督带来的鱼，来告诉门徒们， 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奉基督的名顺服他的话语，通过他提供的方式出去撒网，不管在我们眼前看来是多么沮丧失望，是绝不会失败的。愿我们凭着极大的信心加入基督的施工，直到末日，基督把义人与恶人分开，使他的名得着荣耀，他的天堂里满了没人能数得过来的鱼。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